我再念一次诗篇十六篇，这个是第三次的信息，希望借着这三次信息，我们弟兄姐妹对诗篇十六篇会更加的认识。诗篇十六篇，大卫的金诗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他们所浇奠的血，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原文也作荣耀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这是第三次，我们就讲到了，因为在我们面临苦难的这种熬炼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求神保佑我们什么东西，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是当我们面临苦难的环境中最容易失去的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我们会失去的是信心，对神的信心，接着我们会失去对人的爱心，然后呢，我们会逐渐的放弃了敬拜神，就是停止聚会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对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跟错误的态度。今天我们将看第五个，就是见证。诗人大卫在16篇的7到8节这么说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，就是我的心，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，就是常常的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就是可见呢，在苦难的熬炼，甚至今天来讲，就是在病毒的熬炼之下呢，我们接着会失去的就是我们的见证。所以在苦难中呢，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的保持我们的见证，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，我们必须要特别的谨慎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话语要特别的小心，免得失去了我们的见证。当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，当我们对人失去了爱心，当我们对神放弃了应该有的敬拜，当我们对神给我们自己的产业失去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之后呢，那么我们对世界呢就失去了见证，就我们基督徒就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世界的，因为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，所以早在箴言第四章的23节，这个箴言的作者在这段应该是所罗门，就特别的警告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也就是说你要切切的专心的保守你心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一生的果效呢，是由心发出的。一生的果效就是像果子一样， 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。我们的见证永远都是从心发出的，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呢，你不只是口里说出来，你的行为上就表现出来。有人曾经如此的描述大卫，说大卫如何处理苦难的事情，他处理苦难的态度是怎么样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大卫一生在早期的时候，苦难一直跟随着他，他的态度就是说，当苦难追逐大卫的时候，苦难在大卫的后面一直追的，不管是借着扫罗对他的仇杀，借着他儿子亚沙龙的就是造反等等，可是大卫呢就追神。所以苦难在追大卫，大卫就在追神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图片，苦难在大卫的后面追着他，大卫就在神的后面追着神。所以大卫才会说出如此的话，说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因为我无处可走，因为苦难在我的后面一直追着我，我只能来追你。这就是大卫能够留给世人的见证，这个是美好的见证。希望我们今天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能够从大卫的身上学到说，当我在苦难中的时候呢，我唯一能够追求的就是追求神，求神保佑我。那如果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一生的果效呢，能够流露出美好的见证呢，在这篇诗篇中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必须要至少要做到这两件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肯聆听神，也就是说我们日夜都肯要受指教和提醒。在16章的第7节的上半节是说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这个是强调日间的经历，就是说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有耶和华来指教我，或者是来指导我。可是这个指教呢，指导呢，往往是强调比较是属于正面的教导，比较是正面的。可是16篇的第七节的下半节呢，说我的心肠在夜间呢也警戒我。这个是强调的是在夜间的一个经历。那既然是警戒或者是劝戒呢，是比较属于负面的提醒，就是我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不应该做的事情呢，我的心肠在晚上呢都要来提醒我。白天有正面的指教，晚上呢有属于负面的提醒。那这个大卫在这里讲到的夜间呢，他特别用了复数字，就是指呢可能是指无数的夜里，就是说我在无数的夜里呢都要受到来自于神的警戒，神要借着我的内心，我的心肠来警戒我，来劝诫我。因此呢，我们就从这个无数的夜里呢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当我们肯聆听神呢，绝对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，就是所谓一曝十寒。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来向神祷告呢，想到就做，做一天停十天，就是停一曝十寒。感情冲动，今天心情特别好就特别多听一点，今天心情不好呢就不听了。事实上肯聆听神是一个持续的，是从日间，就从早上到晚上，一个正常的生活的形态。从早到晚我们都愿意听神正面的教导，或者是我们负面的提醒，我们做得好的来鼓励我们，我们做得不好的呢来提醒我们。那这里讲到的警戒呢，事实上是很严肃的一句话，包括了管教跟惩罚的意思。 因为神所爱的呢，他必要管教。所以一个肯聆听神的人呢，他一定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内心有圣灵的同在，他也是愿意接受圣灵引导的人，圣灵引导我往哪里，我就往哪里。那他更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因为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不愿意被任何人来约束。他更是一个肯受教的人，英文叫 teachable， 能够被教的人，或是受教的人。一个人的能力大小，当然是不，能力大当然是好处，有好处。可是一个人肯受教呢，比他的能力更为重要。因为一个不肯受教的人，他能力再好，他总有极限，他总会有犯错的时候。他即使犯错了呢，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提醒。所以一个肯聆听神的人呢，他不只是能够接受来自于神，或者是神要借着某一些人给他正面的指教，正面的教导，他也能够接受来自于神，或者是神借着某一些人给他负面的提醒，说你可能走错了路，你要赶紧的回头。所以一个正面的指教呢，跟负面的提醒，就像一把刀的两面，这两方面呢，对我们的见证呢，是缺一不可。我们生活要活出见证来，应该肯接受来自于神，来自于人，聆听他们对我们的指正，对我们的教导，对我们的提醒。如此我们才能够生活中有所改变。我们如果不小心走错了路，生活失去了见证的时候呢，神就要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他的一些的信徒来提醒我们。当我们都不愿意听的时候呢，那生活的见证就自然就消失了。所以肯聆听神是要活出一个美好见证的第一个要点。肯聆听，听是人最难的事情。我们在这个星期三曾经讲过，在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人听是最困难的，人说很容易，随便说，可是两个耳朵听不进去，听不进人对我们的指教，对我们的提醒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必须要与神同在，就是在面对任何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要常常的来见神的面。就是16篇的第八节，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常常来见神的面，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常常与神相交。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必须把神放在我们所处的情况的面前。我们相信呢，神一切的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都是神许可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有如此的确信，只要我们与神同在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的膀臂一定会帮助我们。在旧约中的约瑟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无论约瑟是身处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他被卖为奴，他受冤被囚，不管他在这种最恶劣的情况之下，最恶劣的苦难之下呢，圣经的这句话叫做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反复的出现了四次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不只是他能够勇敢活下去的一个动力， 也是他能够忠贞到底，他不犯为了不犯奸淫等等，不为了不让他的生命的道德妥协，他能够对神忠贞到底的见证，就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不仅是这个是事实，并且旁边的人都看得到，他们说明明我们就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这个是多么美好的见证。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变成奴隶，变成阶下囚，是你我无法想象的这个苦难呢，他却能够为神做出那美好的见证，即使是外邦的人都看到了耶和华确实与他同在。一个与神同在的人，就是神会与他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进入了我们的心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可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尤其在苦难中呢，我们就会好像感觉神已经不与我同在了。事实上，我们没有努力的经历到我要与那个已经与我同在的神同在。与神同在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，在苦难中我们应该都可以感受到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神都与我同在。这种人呢，有神大能的膀臂在他的右边扶持着他，因此呢，这一种人与神同在的人呢，在一切的苦难中必定不致摇动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与门徒同在了数十天，在他升天之前呢，就对门徒说，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这么说，但是等到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刚刚讲到旧约约瑟，约瑟当时神的启示还不是这么清楚，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这么清楚的启示。约瑟都知道要与神同在，要为他的所信的神做见证，所以耶和华就与约瑟同在。可是今天呢，我们有复活的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，对我们的提醒，说我们要做他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的见证呢，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，我们的见证是包括了是圣子耶稣对我们的命令，我们必须为他做见证。然后呢，有圣灵的同在，因为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见证必须靠圣父的能力，因为我们必得着能力。有三位一体的神，有命令，有同在，有能力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。那我们的见证不是为自己做的，不是说我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，我对为神摆下了多少，付出了多少，好像炫耀自己一样。因为我们的见证，耶稣说的清清楚楚，是要做我的见证，我们的见证是为耶稣基督做的。当我们的见证是引人吸引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见证就失去了价值。我们的见证必须要把人吸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因此呢，我们的见证是要向世人宣讲耶稣他在世上完美的生活。他不只是说一说而已，他还活出来。他要我们谦卑，他更谦卑。他要我们舍己，他更舍己。他完美的生活是我们的见证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向世人宣讲耶稣救赎的事工，因为他来到世上要来拯救你跟拯救我。 他有完美的生活，他有救赎的事工。那当然，这个就要包括耶稣的诞生，道成的肉身，他在世上为你我吃尽了苦头，受人的排挤，受人的逼迫，甚至呢受死，并且要死在最严酷的死法，在十字架上。他呢也埋葬了，代表他是真正的死，不是晕倒而已，他是真正的死，被人埋葬了。三日之后又真正的复活，是身体的复活，不是灵魂的复活，是身体的复活。然后呢他升天，然后呢他应许他要再来。这些从诞生、受苦、受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都已经发生了，可是遥遥的要指向另外一项还没有发生也保证会发生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。那这个就是见证。那见证呢，这个字呢 Martus 呢，这个希腊文呢，我们英文是翻成 witness， 就见证人。可是从这个希腊文呢翻成的英文，就是英文字就是从希腊这个字来的，叫 martyrs， 就是殉道者。所以呢我们翻成见证，可是呢英文把它翻成是殉道者，就见证跟殉道者好像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因为在教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呢，为耶稣做见证呢常常是要冒着付上生命的危险。所以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呢，除了犹大吊死自杀之外呢，其他的十一个呢，除了使徒约翰之外呢，就中间的这十个使徒呢都是殉道死的。所以早期为耶稣做见证呢都会成为一名的殉道者，就是见证者。当然我们今天在2020年，除非你是生活在少数的回教国家，比如说伊朗啦、阿拉伯啦这些，或者共产国家像中国大陆啦这些、北韩啦这些国家之外呢，你今天为耶稣做见证而付上生命的危险，已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，不太常看到，除非你在回教国家或者是共产国家。但是呢，我们即使在自由的世界，像美国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为耶稣做见证呢，会付上代价的。虽然不是生命的代价，可是我们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或者是自己家人的冷嘲热讽、讽刺。如果我们能够承受得下去的话，这些来自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呢，反而成为我们可以留给世人，或者可以留给我们家人，或者留给我们旁边的人最好的见证。我们的见证必须是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表现出来，不是刻意要说我今天要在某某，就是说一些的未信，就是说非信，就是说未信的人面前故意要活出见证来。人家不看你那种在人面前的表现，人家只是专注在你私底下每天的生活。这个所以在苦难中呢，你要活出见证，必须在平常就已经生命中有所准备。你是不是能够聆听神？你是不是常常与神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？所以在不知不觉中，在苦难一临到你的时候呢，你的生命就活出来了，不是装出来，是活出来。所以呢，牧师可以为你做见证，可以提出这个建议，就是当别人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全心的相信。当别人对人失去爱心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全心的去爱。当别人对神放弃敬拜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全心的敬拜。 当别人对神给他自己的产业失去了那种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全心的去知足，因为人常常因为对产业没有正确的观念呢，还有正确的态度，他就不满意、不满足。知足是对产业有正确的认识。我们如果这么去做的话呢，我们向世界就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，我们的一生的果效就活出来了。我今天就昨天我在网络上呢，在 CNN 看到了这篇的新闻，就是这一个呢是叫做就是篮球队啊，这个是 Orlando 的 Magic， 就说他们所有的球员呢都穿了那个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这个黑色的衣服，但只有一个人他就穿着他们球队的衣服，然后呢所有人在唱国歌的时候呢都半跪啊，这个人就是单独的站在这边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我就是看是7月31号是星期五，这则新闻是在 CNN，CNN 我们要知道是极左派的一个新闻媒体啊，甚至有人说它是共产主义的媒体。CNN 呢往往不报很右派的东西啊，暴动啦、那些负面的，它报的是特别多。可 CNN 不太报这个所谓 Black Lives Matter， 就是说黑人这个生活、生命重要的这件事情负面的。可是这件事情它居然爆出来了，是我很讶异的。那我把它原文呢就放出来，是英文的，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。所以这个人是他打前锋，叫 Jonathan Isaac， 他是第一个 NBA 的这个球员呢，当人家在唱国歌的时候呢，都跪下来的时候呢，他是唯一的一个站着的。当播导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呢还正好他是个黑人，如果他是白人的话呢，他受的压力会更加的大。那他呢，当两队的球员，不管是球员、教练，甚至是裁判呢，都跪下来，就是当唱美国国歌的时候呢，这个22岁的前锋呢，是唯一的一个，不只是没有穿所谓的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这个 T-shirt， 他也是唯一的没有跪下去的，哦，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。然后他就是解释，跟人家解释，在比赛之前跟人家解释说他为什么不这么做，他不认为就是穿上那个衣服或跪下来呢，是支持黑人的生命的这个活动，他认为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。他说，对我而言呢，黑人的生命呢，是在福音中被支持的 ，supported through the gospel， 是在福音中被支持的。他甚至说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在福音中被支持的。他说，我们呢，有的时候都会犯一些错误。可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常常都是指责别人犯的错误比我还坏，那或者是说会指责谁犯的错误被人家看到了。他接着说，我觉得圣经告诉了我们，我们都是什么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你指我，我指你的。他说这样子的话呢，会帮助我们更加的接近，甚至超越肤色，甚至会超越任何东西，只是表面的，而没有真正的触摸到人的内心。哇，这个22岁的打篮球的，他对福音这么，不能讲说他是神学家，可是最基本的道理他都知道，可是他可以在所有现今所谓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， 就政治的这个正确性中，他居然敢在所有人都跪下来的时候，他唯一不跪下来，这个是伟大的见证啊！他要承受多少的压力，他会被人家多么大的批评？那最后有一句话说，有一些叫 social media，就是说社交媒体的观察人呢，就在问为什么他要选择，当别人都在抗争的时候，在示威的时候，为什么他选择不与人家站在一起？这个就是见证，这个就是见证。当别人都如此一窝蜂的去做的时候呢，他选择要站在神的真理的那一边，这个就是见证，这个是伟大的见证。那接着我们很快要见证完了呢，我们就要讲到盼望，盼望，盼望呢是在16篇的9到11节，大卫说：“因此我的心就欢喜。”我的灵，或者是说我的荣耀就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朽坏或者翻译成深渊，也就是意思不将你的圣者丢在深渊里，看着他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在苦难的煎熬之下，我们不只是信心、爱心，一直甚至到见证，我们都失去了。最后呢，我们会失去的就是我们的盼望。当你我失去盼望的时候呢，我们活着是很痛苦的。一个人，当你醒来的时候呢，你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。你不晓得我今天要怎么活，我有什么期盼的时候呢？这个人就形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行尸走肉一般，就是已经毫无盼望了。因此，在苦难中，我们必须要彼此的鼓励、勉励，我们一定要更加的保持我们那个活泼的盼望，是活着的盼望，不是死的盼望。没有盼望就是死的，他不晓得为什么而活，他过一天算一天，这是死的盼望。可是呢，我们基督徒是个活的盼望。在第一次的这个信息中，我们曾经提到，在使徒行传中呢，使徒彼得跟保罗都曾经引用过这一段，就是诗篇16篇。尤其是从第8节到第11节这一段的经文，引用这段经文，主要是要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，用这段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。然后彼得更在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3节这么说：“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，才重生了我们，在圣灵中把我们重生了，叫我们什么？有活泼的盼望。可见我们的盼望呢，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实呢，是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。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呢，你我今天是没有盼望的。所以，盼望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是密不可分的，密不可分的。所以，为什么彼得跟保罗要引用诗篇16篇来证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事实，并且呢，保罗更进一步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12节到19节，特别的也提到了，意思是怎么样呢？因为当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慢慢呢就开始不相信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。所以，保罗就写信来 教导他们，来指证他们，说你们既然传了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的中间有人说没有死里复活的事呢？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逻辑是这样子嘛，没有死人复活，耶稣就没有复活。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给你们的都是枉然，你们所相信的呢也是枉然，并且更明显的什么，我们是为了神妄作见证的，因为我们都见证是神叫基督复活了。如果死人真正的不复活，那么就是说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，因为死人如果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保罗是蛮啰嗦的，他是反复的要强调这一点。接着保罗说什么？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。那你们什么？人在罪里面，因为耶稣没有借着复活的能力破坏了罪，就是打碎了罪，所以你们人在罪里。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呢，也要灭亡。他不只是死了灭亡，他要永远的灭亡，因为呢，他不会复活嘛，所以他也要永远的灭亡。接着保罗说，我们如果是靠着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也就是在今生有盼望呢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如果我们为了让你满意，暂时满足，就骗你说，啊，你就是靠着基督会复活，基督都复活了，那你今生稍微有那种假象的盼望的话，那这种人在谎言中有这个谎言中的盼望的话，是比不信的人还要可怜的。所以呢，借着保罗这段话呢，不断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盼望呢，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上。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盼望呢，只是建立在一个死人不能复活的死人的身上。这种盼望呢，不要也罢，因为这种盼望的人是自欺欺人，比众人更可怜，不要也罢。对我们的盼望呢，能够造成最大的威胁，就是面对这个未来的不可知。因为盼望是盼望着未来，可是未来你如果不确定的话呢，就会摇动了你的盼望。而其中最能够摇动我们盼望的，就是死亡。因为死亡的来临，从来不会预先对你我发出警告的，尤其在目前我们所面临这个疫情中更是如此。如果我在去年告诉你这种情况的话呢，你我都不会相信。可是在一二月的时候，也已经有人发出的警告了呢，很多人也都不相信，不吃这一套。曾几何时，今天已经有15万的人在美国，单独在美国就已经被疫情给击杀了。这几天我听了一句话，心中很感慨。他说，一个人的死是个悲剧，100万的人的死只是个统计数字。所以我们如果说疫情杀了一个人，我们为他悲哀，等到疫情杀了15万的人的时候，那个只不过个数目字而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只是个 statistic， 只是个统计数字。你今天告诉我15万，你明天调整到20万，对我来讲，多了这5万人无伤大雅，只是个数目字。我没有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脑海里，只不过是个数目字。所以在如此的状况之下，你我的盼望在这个死亡的威胁之下，我们是否会摇动？我们是否会摇动？所以我这三次中信息中， 我已经放了两次那首平安的歌，就是说，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中，不要让我们的盼望给失去了，因为在以色列人即将要面临亡国，成为别就是亡国奴的时候，成为无家可归的时候，更不要谈疫情，更不要谈经济，更不要谈房屋有没有，都不要谈这些，因为他已经将要失去所有的东西的之前呢，神就借着耶利米来安慰他们，说：你们要知道，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给你们平安的意念，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在末后有盼望。可是你们必须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那我就会应允你们，因为苦难必临到你们。可是你们不要失去了盼望，因为当苦难过了之后呢，神应许会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到他们的土地中。神会应许我们，当疫情过了之后呢，神会再一次的把平安带到我们的当中。我们必须要呼求他，祷告他，寻求他，因为寻求他的人就必被神就必被他寻见。然后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就是儿女有血肉之体，耶稣呢也照样着变成血肉之体，所以要借着他的死呢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可见死亡是对你我的盼望是多么严重的击伤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对死这个未知数都会有所惧怕，可是惧怕中我们就失去了盼望，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死了，明天会不会活过来。即使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可是我们常常会说我也没有看见，都是人家圣经告诉我的，我必须要亲自，这个就是盼望。因为你我如果能够就是看到那些已成的事实呢，还需要盼望吗？盼望就是期盼那些未来的事实，未来的事情。所以很快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盼望呢，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的盼望有几个特色，是完全的盼望。因为这种复活的活泼的盼望包括了组成人的灵魂体这三部分，是完整的人，是完整的盼望，是完全的。他这边说的，我的心欢喜，心呢主要是讲我们，不只是说我们的心脏啊，英文有一个翻得很好的，就是 inner man， 心是指我们里面的那个人，我们肉体是一个外面的人，可是我们的心呢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，包括了我们的思想，包括了我们的情感，包括了我们的意志，因为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摸着的，我们都不能拿出来称的，我们都摸不着的，心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的魂就是摸不着的。可是这一种复活的、活泼的盼望呢，会使我的心，我内心的那个魂，我的思想欢喜，我的情感欢喜，我的意志都欢喜，这个是完全的盼望，从心开始。然后呢，灵，我的灵，原文叫做荣耀，我的荣耀要快乐。那这一种复活的、活泼的盼望，会使我的灵与神交通的，与那位荣耀的神交通的，来感到快乐。从魂到灵，最后呢，到了体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我的肉身，我的身体。当彼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26节，他是如此的说， 诗篇十六篇的第九节是说，我的身体也要安然居住。当彼得引用的时候说，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要安居在盼望中。新约往往会解释旧约的。旧约当大卫说的时候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还算蛮笼统。安然居住什么东西呢？结果彼得说什么？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盼望中。我的肉身不只是今天我现在的身体，我要安然居住在我现在的身体的里面。可是我相信有一天我现在的身体会死掉。可是我如何在安然居住呢？因为我相信即将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有荣耀的身体。我的身体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的身体会复活，是荣耀的，是复活的身体，就像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。因此，我的盼望告诉我，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这个荣耀的身体的里面。所以这个是完全的盼望，不仅这个盼望是完全的，这个盼望是不朽坏的。这种盼望呢，包括了他的所谓的灵魂不在阴间，灵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。阴间呢，是死人暂时去居住的地方，主要是给不信的人去的地方，叫做阴间。那圣经应许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就是说，当我们今天死的这一的下一刻呢，我们会被立即被天使带进了所谓的乐园，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。这边有一个故事，在路加福音16章，耶稣讲所谓的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。财主死了，就下到了阴间。拉撒路死呢，就到了乐园，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。阴间是不信主死亡要去的居留所，暂时等待的地方。乐园是信主的人，有这个盼望的人，死了之后要去的地方，是也是暂时的地方。因为阴间以后就是要去火湖。乐园以后就要去天堂，所以呢，因为他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，甚至连暂留的地方都不会，因为我们会去乐园。然后呢，不只是灵魂不在阴间，我们的身体不见朽坏，好像强调前面那个身体一样。他说：“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”那当保罗呢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证实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的时候呢，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3章的36到37节是如此的说。保罗就跟彼得一样，引用诗篇16篇，还要加以解释。他说：“大卫在世的时候呢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”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已见朽坏。所以大卫写那个诗篇的时候，事实上他的身体已经会见朽坏了。可是保罗接着说什么？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没有复活之前，我们死的时候，就像大卫死的时候一样，他睡了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、祖宗那里。他的身体已经见了朽坏，可是复活的身体呢，就不会见朽坏。这个是圣经应许基督徒这个盼望，不只是说我们死的下一刻我们会去乐园，而另外一个盼望是说，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，不会说每50年或60年再换一个身体。Version 1, Version 2， 几十年再就像那个轮回一样投胎一下一个身体，不是。一旦我们一次复活，我们的身体是永远不会见朽坏，因为我们是所谓神的圣者，是神的圣民，他所爱的百姓，他不会叫我们复活的身体再见朽坏。这个就是解释什么叫永生，永远的活着，身体不需要再更换。所以这个是盼望，是不只是完全的，是不朽的。最后呢，这个盼望是喜乐的盼望，因为这种复活的活泼的盼望，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生命的道路。因为他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呢指示我，我要走在一个生命的道路上，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呢，我有满足的喜乐，并且呢，我要享受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我们复活活泼的盼望可以带领我们走向那个永远的生命，是满足的生命，是喜乐的生命。喜乐呢，是向苦难夸胜最好的武器，因为在苦难中人没有办法喜乐起来，没有办法喜乐起来。在苦难中我们都是忧愁的，愁眉苦脸，可是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如果有盼望的话，我们知道这苦难也不过是转眼之间，可是神的恩典呢，却是一生之久，会给我们有满足的生命，会给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这种生命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的盼望呢，要从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期盼中表现出来。希望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在面临种种的苦难的压力之下呢，我们的盼望不失去，我们每一天起来都有所期盼。我们每一天起来不是说哦，今天又是一天，我们要期盼今天神在这一天中要我能够经历到他，要我能够感受到他与我同在。他与我同在是不变的事实，可是我们的感觉常常会欺骗我们。我们常常会说，在苦难中神已经离开了我们，因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即使在苦难中他也在，怎么会离开我们呢？那我今天要做结束这三篇信息的总结。当我们不断面临这个苦难的煎熬时，我们要求神保佑我们什么？信心、爱心。对神有信心，就是爱神的意思。你对神失去信心，你就怀疑你到底有没有爱这位神。对人有爱心呢，就是爱人。你不要只爱那些你喜欢的人，你要爱那些你不喜欢的人，所以你要对所有的人要有爱心。爱神跟爱人呢，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，在马太福音有提到，爱神爱人是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。所以我们应该求神在苦难中呢，保佑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不要失去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爱心，不要失去我们爱神与爱人的这个诫命，我们不要失去。接着，敬拜跟产业，对神有敬拜的这个生活的话，就是敬虔的人。对自己的产业呢，有正确的认识跟态度的话，就是知足。什么是知足？知足不是说要拥有一切你想要的，我今天想要有一部跑车，哦，有这个跑车我就知足。我今天想要有一个很大的房子，有了这个房子我就知足。我今天想要我身体完全的健康，有了我就知足。 这个不是知足，因为你想要拥有的永远会超过你今天要的，你今天有了，你要更多的。所以真正的知足是你只想要你已经拥有的，神今天给了你什么，你以这个为满足，这个叫知足。这个正如大卫在诗篇这一篇第六节所说的，神啊，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这是知足。要是换成你我的话，神啊，你用这个神，你为什么要用神量我的地界呢？你应该让我的地界是一望无际，我为什么我的地界必须要有神来量呢？用绳索来量呢？我要看到哪里就是哪里，我才能够满足。我的地界，什么叫佳美之处？我的地界必须坐在所有的地方，我脚能够踏到的，我眼睛能够看到的，都是我的，如此我的产业才好。这个就是不知足。所以大卫说，神啊，你用绳子量给我的地界都是美好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益处大利。敬虔就是敬拜，知足就是你的产业。当你敬拜再加上产业的时候，你就是有大利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失去我们的敬拜跟产业，让我们有敬虔加上知足，让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。最后呢，见证跟盼望，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见证，是我们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。我们留给世界能够留给什么呢？最好的礼物就是活出见证来，就代表我们至少给家人、给朋友，当然对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来讲，讲到世界呢，是太大的一个理想啊。如果你可以把世界缩小一点，可以你的社区、你的同事，甚至你家里的同一个屋檐底下的人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父母，你可以缩小，我能够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呢，就是我的生活能够为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，是你可以给他最好的礼物。因为你给他钱财等等，他会用掉的，可是当你给他见证的时候，你会改变他的心思意念。对未来有盼望呢，是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最好的礼物。你给你自己最好的礼物呢，就是你有活泼的盼望。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很可怜的人。我们常常也不要给我们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会给自己定一个 goal， 一个目标。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呢，都有叫 step plan。3年计划、5年计划，就有点点像盼望哦。所以老板会给你一个盼望，说啊，几年之内呢，我要让你去学这个、学那个、学这个，给你一个升迁，好，给你这个盼望呢，所以你要好好的为公司卖力啊，一个礼拜40个小时不够，你可能要60个小时，如此呢，你才能够很快的达到你这个盼望。我们都是为那个盼望，可是那盼望呢，往往呢，我们一直追，常常那个标准就越来越调越高。可是呢，一旦有的时候我们暂时就是即使达到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也不过如此而已。我记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，小学母亲就说，要望子成龙，所以要读好点的大学，所以读大学是成为我的盼望，所以我就读书，努力读书，努力读书，过关斩将，考试等等等，到了初中，到了高中，最后进了国立的大学。等到我进了大学的那一天呢，我的盼望就结束了，因为我没有前面再有任何东西给我有盼望的。 所以在大学就混了4年，一事无成。可是我感谢神，在一事无成的状况之中呢，我才有机会到了美国，才能够有机会了认识神。可是认识神之后呢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你我的盼望是什么？你我的盼望是盼望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个事实上，因为我们的盼望是说，我们有一天，我们的身体会毁坏，可是呢，当复活的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有荣耀的身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。这个盼望呢，是你可以给你最好的礼物。你可以给你最好的礼物，因为这个盼望是你自己要去享受的，别人没有办法把盼望给你。我不能说分一点盼望给你，你也不能分一点盼望给我。盼望是你自己在神面前说，我的确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死复活是为了我，他要把这个复活、这个荣耀、完美。这个美善呢，要赐给我，这个就是我的盼望。所以，希望今天你能够用你的见证留给别人做礼物，同时呢，你也留给你自己这个盼望的礼物。因此呢，求神在这个苦难的熬炼的这种状况之中，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给世界的见证。不要失去我们给自己的盼望。那这6个呢，是我相信是这首大卫的金诗，所谓的火炼的金子。这个我们的生命就像火，在火的熬炼底下，希望我们把我们的不好的，借着这个火呢，把它烧掉，把那个好的呢，能够留下来。留下来就是我们能够对神有信心。对人有爱心，尽全的来敬拜神，对你我的产业知足、满足。知足不是说不求上进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圣经是往往要求人为自己的前途走上的。可是你走到什么境界，神就慢慢量给你的地界，你为神所量给你的知足。然后呢，你生命中就能够活出见证，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。然后你对你的未来充满了那活泼的、永恒的盼望，是你可以给你自己最好的礼物。那我相信这个是神要借着这个诗篇来鼓励你，来鼓励我的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在信息结束之后，我们来向你祷告，来向你祈求，求神你借着这个诗篇，能够来鼓励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好的地方我们继续去做，我们不足的地方呢，我们能够小心谨慎，能够赶紧的回转过来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市局变动的情况之下，无论是国与国之间有潜在的危机，经济受到如此大的创伤，百姓的生命健康，不只是身体的健康，连心灵的健康都受到伤害，我们就心中难过。可是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，感谢神在这几个月的期间，仍然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持续的、能够忠心的在神面前过敬拜的生活。虽然我们不能坐在一起来敬拜神，不能一起唱歌来赞美神，不能彼此的问安来彼此的来鼓励，可是神啊，你是无所不在的，你在我们的右边，我们就不致摇动。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私底下也能够彼此的来鼓励，我们在祷告中也彼此的来纪念，为这个局势来祷告，为这个疫情来祷告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为神 做出美好见证这个机会来祷告。更重要的，让我们也不失去盼望，因为我们相信任何的苦难都会过去，苦难之后，神你的恩典就要来临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出入啊，所要面临的那些危险，愿神你眼目看顾保守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来做祝福，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安慰与教导，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